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清无垢光尊常无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这个学习一下这个缘起赞。那么这个缘起赞呢，是通过这个宣说缘起来赞叹这个佛陀。当然呢，也是对于这个缘起性空的本身了知的一种赞叹，也是对于这个缘起的道理的一种赞叹啊。不管怎么样呢，因为佛陀呢发现了这个缘起的规律，宣讲了这个缘起的一种这个了知缘起的道理，那么这个缘起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解脱的一种核心啊。如果有了这个缘起性空的一种这个核心，那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极致进障啊，我们就说是这个修行成就佛果等等呢，都有了一个最主要的道。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通达缘起性空的话，虽然在身体和语言上面可以修持一些这样一种善法虽然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上面呢修习一些这些善心，比如说修习一些出离心啊，修习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善心但是呢，就在所有的一些新的本性当中，通达新的善法当中，那么通达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的一种空性，它就是这个真实的就是说断除障碍、断除烦恼障、所知障的一种这个唯一的一种因。其他的一种心呢，是它的一种助缘，有些助缘呢是比较近的助缘，比如说四树菩提心等等，大悲心啊、四树菩提心，这些助缘呢是比较近的助缘。有些呢就是说善心的助缘比较远它是让我们成为这个法器的一些助缘。那么这个真实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证悟帮助我们证悟这样一种这个实相的一种殊胜的助缘。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的家行，它也有这些比较远的家行有一些比较近的家行外家行啊、内家行啊，在大圆满当中还有一些大圆满的不共家行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助缘都是证悟这样实相的助缘。但是在这个助缘当中呢，越靠近心的本性的这种助缘呢，就是这个主要的助缘。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显现上面比较远的呢，就让我们的心成熟啊，让我们成为法器啊等等，这方面的助缘呢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所以说我们在所有的一种内心的作意当中作意缘起性空作意缘起空性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这个重要菩提心它成为一种证悟空性的助缘呢，因为这个真正的大悲和菩提心它的这个本性当中，它也是有平等的意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空性呢，它也是平等的一种意义。所以说呢，从它平等的这个意义的侧面来讲的话，一样的。而且呢，菩萨他如果证悟了空性，他一定会现前大悲，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佛陀呢的一种悲和智呢，完完全全是圆满的。所以说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说如果不通达这个缘起空性的话，在我们修行成佛在我们修行这个成就的这个路途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最大的最主要最核心的一种因缘不具足的话，虽然我们就是非常的勤奋，但是呢也不一定很快的时间当中能够找到，能够行走在这个最殊胜的一种直接的道上面，这样。所以说学习这个缘起性空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其实就是说是这个缘起性空呢，它在这个安立的时候主要是二转法轮的这个在二转法轮的这样一种这个场合当中呢宣讲的比较明显。三转法轮当中它是缘起性空的这个特点呢就不那么明显了。三转法轮当中它主要是从直接的侧面给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如来藏的功德。它就是说讲缘起性空，讲一切万法，就是说现在我们众生所有的凡夫众生呢，在我们的一种就说是这个根和实面前，所有的法，或者平常我们讲的就是说是有些宗派呢就是讲这个六识。那么如果是讲六识的话，那么就六识和六识的所有的对境的一切法。如果讲八识呢，就八识和八识的对境的一切法。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凡夫的境界。那么就说凡夫的境界，不管是就六识也好还是八识也好，反正就是说六识的本性和六识的所缘，八识他自己的本性和八识的所缘境，那就包括一切法了。这里面没包括的凡夫的法一个都没有有些呢是我们可以说是这个直接的眼识耳识，这些直接的无分别限量见到的，有些呢是我们的意识可以去圆的。 那意识可以圆的就多了，那是非常的过去的法、现在的法、未来的法，你见到了没有见到的，你的妄想的，乃至于就是我们圆的佛境界啊，圆的如来藏、啊、等等，都可以包括在里面。所以说这里面不包的凡夫任的法是没有的。所以说在这个二段法轮当中呢，他通过这个缘起来觉知性空，好，他是从这个方面讲，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其实它的本性是离系的。为什么本性是离系的？因为这一切法是依缘而起的，依缘而起的法呢都是空性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让我们知道啊实相啊，让我们知道，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分别心可以推理，可以大概认定一个这样一种实相，那么就通过缘起性空来啊靠近它。所以说二段法呢，它主要是打破我们凡夫人的一种执着，不管是我们对于六十和八十本身的执着，还是说对于六十八十的对境的执着，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方式来抉择。任何的一种在我们的实面前的显现的法，全都是无自性的。那么这个无自性啊，就叫离系。当然，就刚开始抉择的时候呢，哦，有显现，也有它的空性啊。当然，我们在暂时来讲都可以承认。但究竟来讲的话，如果把这个显现破掉了，那么显现的空也就不会有了。所以这种离开显现和离开空，离开有和无的这样一种本性呢，取个名字叫离系，是这样。所以二段法轮当中呢，就通过我们的就是说是在我们自己在凡夫人的一种分别念面前能够引发的这样一种这个实相抉择的方式，就对我们来讲抉择方，但菩萨来讲不要了。菩萨还需要学这个缘起性空这个推理吗？绝对不要，他已经现量见了，是这样的，他现量见了不需要再推理。所以这些推理的是给谁推的理？是给我们推的理啊，是帮助谁抉择这个离系？是帮助我们抉择。那我们说难道菩萨不用吗？菩萨都已经现证过了，这个推理对他来讲是比量，他已经现见了就不需要再推了，是这样的。所以就好像就是说明明你这里面已经在生火了，你明明看到火了，你说这个还不行，我还要去找烟，把烟找了之后通过烟再推理火，这个不需要了，是这样的。因为你现量见到了，这个推理对你来讲就没啥作用，是因为你不知道下面有没有火的情况之下，通过烟的一种相来推知下面在着火，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现见了，这就不需要。所以说对圣者菩萨来讲呢，他已经现证空性了，所以这些如何缘起而性空，对他来讲就说是这个，对他而言呢就不需要，但对我们而言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这种八十和八十的对境这种相所迷惑，不是说所迷惑，就是我们没有真实的了知这些法的本性到底是什么，而被我们自己分别念就是加进去了一些种种的一种这个执着迷惑之后呢，就让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六十和八十它自己的本性到底怎么样，它的对境的本性到底怎么样。我们看到的杯子啊，看到的柱子啊，看到三河大地啊，我们所执着的凡夫人所执着的所有的法，产生了所有的这样一种情绪啊，产生了所有这些概念，他们的本性到底是怎么样的，有还是没有等等。所以说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靠近真实的实相，如果就让我们能够靠近菩萨们的一种境界，靠近佛的境界，靠近真实的一种本机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所以说就讲了缘起性空。就我们现在所看到所有的法都是缘起的，所以说这一切法都是性空的。那么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知道缘起性空的时候，知道它一切万法本性是无自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通过这种我们可以运作的，我们可以推理的方式告诉我们，哦，这一切都是离系空。那么这种离系空在我们凡夫人的脑海当中浮现的时候呢，我们取名字叫种相。什么种相呢？就是要实相的种相，空性的种相，它还不是真实的空性，它是一个空性的一种大概的一种概念，这样。但是我们循着这个方向修下去的话，慢慢慢慢就可以真实的靠近这个空性，是这样的。所以二段法呢，它讲解的一种方式啊，它其实就通过缘起性空的方式来抉择。三段法呢需要吗？三段法呢确实是不需要的。为什么不需要？因为三段法轮它讲的是直接讲佛的境界，直接就讲佛他看到的是什么，而不是说凡夫人你们所看到这些是错误的。就是说二段法呢讲的就是说你们这些就所有的一些凡夫众生，有分别念的众生，你们所看到的这一切，你们所认为的这一切都是颠倒的，都是迷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实的呢？就否认这凡夫人的所有的一切，不管你认为他有还是认为他没有，只要是凡夫的心识可以圆的，可以安立的，一概否认，都不是，全都不是。所以说最后就把所有否认完了之后，不管是有边也否认，那有边不是，我从安立无边总对了吧，无边也不是， 那么不又有无边呢？亦有亦无呢？这个也不是，非有非无还是不是？那到底是什么？他告诉你，什么都不是。哎，这个最后这个什么都不是，这个就是把我们能够认定的，把我们能够就是抓住的东西全部打破了，不管是所抓的东西还是能抓的心识，全部觉知为空性的时候，告诉你这种状态比较靠近于真实。它是通过否定我们的执着的方式告诉我们真实的。三藏法轮不是通过否定的方式，三藏法轮告诉我们，直接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如来藏，这个就是佛面前证悟的如来藏的本性是这样这样这样的。那么就告诉我们的是，会不会又落入到一种实质当中？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三藏法轮它是在二藏法轮基础上讲的，二藏法轮已经把我们的实质打破了，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空性的基础上再去认定如来藏。所以这个时候在空性的基础上认定了如来藏，它就不会落入到我们凡夫的分别心的执着的状态当中。为什么不会落入？因为在只要是凡夫人能够抓住的东西，二段法轮当中一概破了。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就不能够再把我们的思想带到三段法轮去了，我们要对我们以前在二段法轮当中所学习到的这些要说再见了。凡夫人的分别心你不能带到三段法轮当中去，为什么？因为在二段法轮当中已经完全否定完了。所以说我们就有的时候我们在犯一个错误，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我们的分别心，就是说我们凡夫人的分别，虽然在二段法轮当中已经破干净了，但是我们忘了，忘了我们在二段法轮当中这些已经其实已经破完了的。我们在学三段法轮的时候又自然而然的把我们分别带到三段法轮当中去。哎，你看这里面怎么又有讲常有啊，为什么又讲实有啊，为什么又讲常乐我净啊，这个如来藏到底是不是缘起性空的等等等等，这个不需要讲了。为什么？因为在二段法轮当中这些分别念都已经熄灭了。所以说熄灭之后我们不能再以凡夫人的思想去看如来藏，应该怎么样？应该借助佛的智慧来看如来藏。为什么呢？因为在三藏法轮讲的如来藏，它不是直接给我们讲凡夫人你这个执着的你这些是错的，而是它是站在佛的智慧说这个是如来藏啊，这个是如来藏，这个是光明啊，这个是如何如何，这个不是虚幻的，这个是实有的。那种实有是佛面前的真实的存在，取个名字叫实有，而不是说我们在二段法轮当中要被所破的这个心去执着一个实有，这个是错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三段法轮它不是以我们自己的视野去看如来藏的，而是以佛的智慧去安立的如来藏。所以那个时候你怎么安立三段法轮当中，怎么讲常乐我净，怎么用这些名词，永远不会落入戏论，永远不会实有。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是讲佛的智慧，它是以佛的视野来看这个如来藏的，而不是以凡夫人的视野去看如来藏。如果以凡夫人的视野去看如来藏，那就全部常就是我们的常，是吧？就是我们分别念的一种常有了，乐就是我们凡夫人认为的乐的概念了，是全部落入到气轮当中，这个是不对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二段法轮当中他应该把这个工作全部做完，就是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八十和八十的对境全部一概的破斥。为什么？这全都不是实相，它都不是实相，实相全部破完了。破完之后你还能继续在三藏法轮当中还用这个分别去看三藏法轮的东西，那就完全错误了。他已经跟你说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所以说我们就要知道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呢，三藏法轮它不用缘起性空，它不需要用，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缘起而性空的这一切在二段法轮当中全部觉得完了，是这样的。全都是他直接讲的是佛的一种真实的境界，实相的境界，完全不是我们分别心能够圆的，不是我们分别心能够染污的那种大无为法了，是这样的一种执行。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执着，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看如来藏，哎，我们说如果有二段反二段这个它的一种这个体系，就是说我们凡夫人圆的佛境界，圆的一切智智，凡夫人所圆的如来藏，它是空性的吗？如果站在二段法轮侧面来讲，全都是缘起性空。这个我们上堂课已经讲了。上课已经讲了，因为这种如来藏只能出现在我们的第六意识的对境当中，这个是我们的概念如来藏，它不是真实如来藏。真如来藏我们根本圆不到，你圆不到如来藏，你说它是空的，我们要破这个如来藏，它如何如何，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说我们圆一个佛的如来藏，然后我们说这个是缘起性空的吗？还是不是缘起性空？这个根本不需要，只是说这个如来藏的概念出现在我们脑海当中。这种我们因为执着如来藏，我们所执着的如来藏实有，我们执着如来藏不空，只能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所以出现在我们脑海当中的如来藏当然是缘起性空的，这个毫无疑问的。这个就是说是它是缘起的就性空，那没有实有。所以说这个无实有就是如来藏的本性。我们打破了对如来藏的有无是非的执着，那么这个还原呢，就是高度还原。其实这个方面就是还是相似的还原啊，因为它还不是自相嘛。所以说我们大概接近了，哦，如来藏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样子？ 离系就是它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知道如来藏它不是有不是无的，在我们就是说我们说如来藏是缘起性空的这一部分，只是打破了我们对如来藏的颠倒的错误的执着，把这个错误的执着打破掉啊，我们就接近如来藏的真实。那是什么呢？如来藏，那我们就如来藏两部分，一个就是它的空性，一个是它的一种光明，但是二者之间它是不可分离的。但是呢，对于我们凡夫人来讲，因为对佛来讲无所谓，他就安住这个本性本来就是离系的，不是分别念的状态。但对我们而言，对我们而言而讲，怎么样的去认知如来藏呢？我们说第一步，哎，我们用就是说是这个离系的一种理论去抉择，这个如来藏应该是在我们脑海当中这个执着的一种概念，它应该是缘起性空的，所以它不是实有的，就把我们对如来藏的实有的执着通过这种理论就打破了，就还原了它本身的一种实有。实际上不是说我们要去破一个如来藏，而是说如来藏它本来是什么样的，我们就还原它。如来藏本来就是空性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方式抉择完之后，它就是空性的，缘起而性空嘛，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学完之后呢，再带着这个空性见再去看三藏法轮当中讲如来藏光明，好了，它本来就是空性的，我们再去觉得它的一种光明，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进一步的还原它的另外一部分。哪一部分呢？就是其实如来藏本性它不会分成两部分让我们觉知的，它本来就是一个，一个也是假名哈。它反正就是说这个一个呢，就反正如来藏就是一个啊，就是说一位的本体。但是呢，为了方便我们，佛陀为了方便我们去知道这个如来藏的本，大概知道如来的本性，分了两个步骤来觉知。第一，打破我们对如来藏的实执，因为它根本不是。我们凡夫人分别心怎么样去原执着，怎么去原执的如来藏，怎么去执着如来藏，都不是如来藏，都不是真实的如来藏。所以怎么样呢？第一步就觉着空性，就如来藏是空性的。这个空性的就是如来藏的空性，就意味着让我们就是说丢掉对如来藏的戏论。我们认为的如来藏有实有常还是怎么样，凡夫人加在上面的都不是，全部去掉。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就是说觉着它的空的这一部分，然后觉着完之后呢，再以三藏法轮的体系来觉着它的光明部分，就是说二藏法轮和三藏法轮觉着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实相，没有两个实相，没有说一个空的实相再加上一个光明的实相，然后二藏法轮证悟之后只能证悟空，然后如果你要证悟光明，必须还要去怎么样，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就是说两套体系觉着一个东西，但是两套体系觉着一个东西呢，它必须要两套不同的体系。如果我们用空性的体系、般若的体系，只能觉着它的离系，我们通过空性的体系觉着不出来它的光明，没办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第二段法轮当中，凡夫人的思想，如果你在这儿说把它的这些其他的部分破掉，光明这个是不破的。如果你在二段法轮说不破光明好了，刚好在你凡夫人的在你凡夫人的思想当中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抓住的。又变成你的一种分别念的一种所缘了，是吧？所以说什么都不能留，二段法轮全部都要破干净，什么都不能留。所以说你看在这个体系当中怎么觉得如来这样的光明呢？觉得不了，他全都是否认否认否认否认。假如说这个时候出来一个光明，他也要否认如来的光明，在二段法轮也要否认。因为什么？要觉得他光明的本性空性，而不是说我把其他的破掉之后留一个光明，这个不能破，这个是如来这样光明，这个不能破，这不可能。空性都要破，就是这样的，空性也不存在。所以说在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呢，二段法轮的体系只能抉择离系的空，那么就是光明抉择不了，是这样。那么光明这部分怎么来抉择，就用三段法轮的体系来抉择，就用境界量啊，就用这方面的量来抉择，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两个体系，三段法轮的体系它主要是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显现，光明的显现的，是这样。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它一个这样讲。所以三段法轮它不是着重抉择空性的，二段法轮不是着重抉择光明，但是两个合起来就好了。两个合起来就是说，我用二段法轮抉择它的离系，用三段法轮引出就承取它的光明，而我在用三段法轮的体系境界量的承取光明的时候，不会落入实执。为什么？因为有了前面的空性做铺垫了。你要把这个思想带进去，好就好了，什么问题都解决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最后我们就还有一步，就是首先我们用二段法轮来抉择，就是首先抉择空性，再抉择它的光明。就是但是后面好，事后嘛还要做件事情，就是把它统一，这个有点困难有点困难，统一有点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分开的两个东西啊，为什么好像就是这个空，这个是光明，为什么最后我们要统一呢？好像我就把两个东西硬生生的合在一起，不是这样的。其实呢，是佛陀只是方便我们认知这样一种一味的这个法性，讲的时候分开讲了。 如果一下子不分开讲，一次跟我们讲，我们根本没办法通达。这个又离析又光明的东西啊，这个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去理解？根本没办法，我们的这个小脑袋里面的智慧根本接受不了，没办法接受。所以他就分了两个步骤，一个步骤就首先让你打破你的一种错误的观念，把一个错误的观念打破之后，再给你引出这个如来藏。似乎是两个，但是他只不过是分了两步来抉择它而已，两套体系抉择一个东西，两个步骤抉择一个东西。所以说最后我们就是说要把它统一起来，统一起来就是什么？统一起来其实我们就知道本来就是无二的，对吧？就这个我们还是要花一定的时间去，因为我们分别念反复分别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是这个该花就要花。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说当我们知道它是无二之后，通过很多这些仪轨啊，比如说显宗当中也有这样一种空性的仪轨，泯灭我们的执着，无二的执着。然后还有密乘当中呢，深远次第直接就是修持一些万法的本性，这就是说是修它统一高度统一的这方面，它没有两个的东西，直接就用它的一种实相来修行。所以这方面慢慢慢慢就可以做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说一定要分清楚缘起性空呢，它就是主要是在二段法轮当中的抉择。三段法轮当中呢，它不是在抉择性空，当然如来藏是性空的毫无疑问，但是它主要不抉择，因为抉择如来藏性空这部分就打破实质这部分在二段法轮当中已经做完了。三段法轮直接可以说如来藏的光明是怎么样的，它是常乐我净，它是具有什么功德的。我们看宝经论一翻开都是这样的，全都是在讲这些如来藏如何存在啊，如何如来藏它的光明、它的功德、它的事业啊等等，都在讲这些。他根本不跟你讲其他的一些如来藏如何空，他不讲。二段法轮讲完了，他即便是讲一下也是很简单的，就讲一下，他就不抉择了，是这样。所以不抉择的有些就是说是不善巧的，如果还没有对这个教育不善巧的，就觉得三段法轮当中他讲的和二段法轮讲的是矛盾的。三段法轮讲，你看没有出现这些空性的字眼呢，所以三段法轮的如来藏应该是实有的。二段法轮当中应该是空性的，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如来藏也不承认。为什么？如来藏也破了，什么没有了。所以说有些时候说讲如来藏是不了义的，是这样如何如何。但是就是说至中的观点无光尊者全能波分波切防御我等等，这样传下来之后呢，其实二段法轮三段法轮它就只是个两个体系而已，两个体系抉择的是一个实相，而这个实相呢，空和光明二者之间它都是一种这个一味的。而且就是二段法轮和三段法轮呢，它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都学完了都通达之后呢，我们就会对这个实相真实的一种实相完完全全的产生一个定解啊，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战呢，它主要是打破实执。因为对我们来讲呢，如来藏当然是很好啊，当我们每个人都有如来藏，我们说怎么样好也好不好也好，反正每个人都具有的啊，而且了知如来藏的功德非常的大。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扫清障碍，就如果你们不把这个障碍扫清，通过我们凡夫人的一种实执去学如来藏去圆如来藏，已经被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本性啊，其实呢已经被我们的分别念绑架了，已经不是了。如果我们好像在学啊在听啊在怎么样，其实呢如果我们真正没有二段法轮的一种空性，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质去看如来藏去学如来藏，它总是落在这个我们自己的思维当中，它就是没办法知道如来藏的本性。但如果有了这个空性的见解之后呢，带着空性的见解去看如来藏，那就怎么去看怎么都是对的啊，是这样的。因为它的确就符合这个如来藏本性，就符合这个离析的观点。只不过就是说把我们的一种这个凡夫人的分别念通过二段法轮的体系扫干净了我们就是知道一切万法都是离析的，是空性的，如来藏本性是离析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不以这个凡夫不以这个实质分别念的侧面这个它的一种视野去看如来藏，而是以刚刚我们讲了就试着我们就是说借助佛的智慧来看如来藏，不是我们有佛的智慧，而是我们借助佛的智慧。比如说净见量就是借助佛的智慧，就是说他通过这个方面来告诉我们就佛从佛的智慧来看他的功德是这样这样这样的它是光明的，它是恒常的，它是如何如何的，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学到的二转法轮的空性的思想带进来看这个时候就可以符合它既是离系又有光明，光明的时候又是离系的这样一种真实的实相，没有丝毫不夹杂任何凡夫人的东西，纯粹的还原它如来藏的真正的本性。就是如来藏的真正的本性，其实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来讲，就叫实相，就叫圣义谛，就叫实相，就像一万法的本来面目，我们自己凡夫人的本来面目，我们的心识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个。二段法轮当中讲的离系和三段法轮讲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就拥有这个自信， 我们现在正安住在这个执行当中。现在如果抉择完之后，下一步的事情就是通过你的一步一步的走去现前他。你已经找到了他了啊，你已经知道了你内心当中安住这个东西。那下面怎么办呢？下面就按照上次的窍诀，一步一步的去接近他，一步一步去把就是我们真实的一些实质啊，烦恼所的真实的把它融化。其实就是它本来就没有，就是把它这种迷乱消尽而已。这方面就是他就说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一种他的一种见解就非常的一种坚实很稳固，是这样。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在学习这个大乘佛法的时候，二转法人和三转法人之间的一些关系啊联系啊，这个也是当然不学佛法的人根本也不关心，对他来讲没什么困惑的，已经完全证悟了他也不会困惑。但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在学的时候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有困惑，尤其是二转和法人和三转法人讲空性要讲这个实有讲如来藏的时候，有些时候道友们呢他会出现一些这些困惑。但这些困惑呢就相对来讲或者一些这个一些疑惑啊一些困惑啊，甚至有些时候一些错误的理解啊，其实这些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探究，我们在探究它的本性是这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即便是走错了，它这个种子在这儿，以后呢还会通过这样一种习气引导我们去遇到佛菩萨的化现呢，给我们讲解如来藏的一种真实意，是这样。所以说你一定要在讲学习如来藏之前呢，通达二转法人的空性。如果二转法人的空性我们知道了，尤其是不是说知道了大概的意思，不是说知道了怎么样去抉择它的一种空性的一种步骤一二三，然后最后就知道的空性，还要把它的这个精神，就二转法人他讲的这个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它和这个实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和如来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当然像这样这些问题呢，也是需要去认认真真去思维。因为这个一方面来讲，我们单独的学空性有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好像觉得容易懂，但是呢如果要把它和甚深的这些实相啊和如来藏的一些实相要结合起来配合起来看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就有些道友就过不去了，觉得这里面好像这个坎儿就过不去一样。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他的精神是怎么样，如来藏他讲空性，为什么讲空性，空性和如来藏的关系，如来藏到底是不是空的，到底能不能成为所破，如来藏佛陀面前证悟的如来藏，还有我们的实相如来藏，永远不会成为凡夫人的所破。他这如何成为所破？他是大无为法，他又不是迷乱的东西，他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一种所破。但是呢，我们对如来藏的错误的观念可以成为我们的所破，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来藏到底成不成为所破？那么在二转法轮当中，所有的法就是离所破，所有都是那如来藏本性来讲都是正离的所破。其实正离的所破实际上就是我们脑海当中的这个东西，没有其他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哪里还有什么吗？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瓶子柱子啊，还有听到的声音啊这些其实它本性，你不管怎么样认不识它，它就是空性的，它就是本来就离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破的就是我们脑海当中加给这些东西的一些执着啊，就是我们的一种错误的迷乱的认知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真实的一种真实的一种如来藏本性，它不会成为真实我们所破，我们圆都圆不到，圆都圆不到它怎么破。对我们来讲，这个如来藏圆到了，我们还会去产生这种这个真实的执着，这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圆到过如来藏，现在我们处在迷乱当中。所以说，这个如来藏的概念，我们看到了这个法本当中出现了如来藏的概念，这个概念好出来了，佛经当中出现了如来藏的名词，在出现在我们的一种学习的知识范围当中好了。有些时候呢，就把这种出现了如来藏的经典呢、论点呢、如来藏的这些就是说描绘的状态呢，和我们的实质分别心就混在一起。混在搅在一起了，哎，这个怎么办？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分开啊！这个时候慢慢知道，我们凡夫人分别念的认知的如来藏，都带着我们自己的一种实质的色彩。就像一个人带着情绪，一个人今天呢就带了一个很强的情绪，他看什么人都不舒服啊，就是这样的。反正他的情绪不解开之前，他这个带看什么人都是就不对头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凡夫人的一种这个看如来藏啊，看实相，它就是带来这种凡夫人的特色的。凡夫人的特色，分别念的特色就是有无是非的执着。反正他吧要把你，把这个东西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怎么样把它按一个有或者按一个无，要把他的自己的分别念一个一个去对，啊，这个对不上，我再换一个，哎，这个好像能够对得上，是这样。但是这能对吗？凡夫人的分别念有无的执着，有无是非的执着，没有一个是对的，所以你换哪一个都不行。那怎么办？那到底我还找一个第五个来配他吗？不需要，这都错了。你就不用再去找一个什么我们凡夫人能够想到的东西去和如来藏去相应了，不需要了。你就是放弃你的执着，自然就相应了。就其实就是说，我们凡夫人执着的这个状态，如来藏是错的。只要你把凡夫人的分别念熄灭，这个就是对的。 啊，只能这样去说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二段法轮三段法轮讲的一种侧面，以前大德们也讲，就是二段法轮讲的话，就是它是一个这个以一个核桃做比喻嘛。以核桃做比喻的话，就是说二段法轮呢，就是说是龙树菩萨等，或者说是这个般若经或者龙树菩萨等的，它一种讲法，就相当于告诉你这个核桃的壳很不好。哎，它这个壳什么什么过失，有什么什么过患，这个壳呢不能吃，这个壳呢也障碍你吃到里面的一种核桃肉等等等等，如何如何，他就告诉你这个壳它是不对的，你反正不要去掉，反正要把壳去掉，他讲的就是让你去壳。三段法呢就是讲这个肉，哎，这个核桃肉很好吃啊，拿来吃，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讲的都是一个核桃，一个是讲它的壳不好，一个是讲它的肉很好。所以二段法呢就是讲，哎，反复人的执着都不对，反正你怎么样都是不对的，它也是障碍的，也是什么呀，反正就要把它去掉。然后三段法呢就是说，哎，光明如来藏，就是这样一种执行。所以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都是讲一个，他只要是二段法就是把这些不要的东西去掉，三段法呢就是讲这个核心的精华的东西，就是这个。所以说和就是说二段法呢讲这些凡夫的分别念都是迷乱的，都不能执着。然后三段法呢告诉你，哦，这个就是光明藏，如来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就是这样一种执行而已，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去壳的话，我们直接说这个壳就是好的啊，这个就是个核桃就是好的，这个很好很美味，我们一看这个壳咋吃啊，这么硬根本吃不了，当然你会误解。所以说他讲的是里面的一种内容是什么，所以你如果不把外面的去掉，你永远理解不了里面的核桃它的美味，你吃不了尝不到的。所以只有通过首先把壳敲碎，然后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就好，这个就是好吃的，你再去尝，哎，就是好的。为什么？它的障碍扫清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二转法轮把这些石子盖破的破掉，直接说如来藏如何如何，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被就说这个如来藏的思想再好的精华都被我们的实质分别心就染污了，直接就说是这个被它收编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还是如来藏吗？这根本就不是如来藏，那是什么？那是你的庸俗分别念啊，或者我们叫概念如来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一种本性的。菩提心也是一样的，就菩提心那么好，被我们的我爱子一染污了，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就是为我执服务的东西了。是，所以如果你要修菩提心，那就必须要把我爱子打掉，把我爱子去掉，它就是菩提心。如果你就说要修菩提心，你要有我爱子，那不可能是菩提心的这个。所以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他一方面要去掉不属于他的东西，一方面要正确去修他的法。所以说我们修菩提心也是一样，第一个我们要打破我爱子，第二个要修利他，两个配合起来，他就是真实就可以修好一个真实的菩提心。好，现在我们就是讲多了，然后下面我们来看这个什么，讲这个今天学习的是第二个问题，是否通达缘起而决定能否解脱，这样。那么前面我们讲的缘起空性方面，第二个呢，是否通达缘起而决定能否解脱，凡夫于众缘合法，边执束缚反坚固，精通比理诸智者，以此斩断细论网。然后在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了啊，就说是这个凡夫于众啊，不管是缘任何一个法啊，都就说是这个边执束缚啊，反坚固，他不管是缘什么法呢，都被这个边执见所束缚，而且他的一种执着会越来越坚固。精通这个缘起性空道理的智者们呢，通过所通达的这个智慧，可以斩断细论之网。他不但就说是这个不是坚固的，他而且是解开束缚的、斩断束缚的一种最强的利器啊！这样一种缘起真理就像一把锋利的宝剑一样，他就可以把这样一种束缚的这些网呢，全部都可以斩断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凡夫人的这样一种思想，它不是一个刀，凡夫人的思想就是一个蜘蛛吐的丝一样，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不但就是说对于解开网没有什么用，反而还是不断的编织这个大网。把这个网编织的特别的坚固，特别的牢固。可能这个蜘蛛呢，它可能去找了一本秘籍之后，还要训练修炼一下，怎么样把我的这个蜘蛛丝变成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金刚丝啊，怎么样变成一个无间，就是没有办法破解的这样一种最牢固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吐出来的丝是最好最上乘的丝。有可能它去修炼这样一种让我的丝更加的有质量、高质量的丝。所以说就是修行就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懂得善巧的话，我们所修的任何法有可能就变成了这种我们去打坐啊，去修炼啊，就让我们的我执更坚固了，更难破啊，有可能是变成这样一种。所以就是说学习佛法它也需要真实的一种正见啊，需要真实正见，否则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修行， 但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它不是，它是在兼顾我们的一种实质而已。哪儿就真实的一种这个打破实质的，就是啊，就是说真正的一种啊如理如法的文思修行，有有窍诀性详解的一种觉得正见的，或者说这样一种这个修法非常重要，这个经论的学习非常重要。然后就是说凡夫于众缘何，刚刚我们讲了啊，就刚刚我们在讲这堂课之前呢讲了凡夫人的执着啊，他没有相应于无分别智慧之前，没有通达缘起性空道理之前，他都会执着缘这样或者缘那样的执着。所以说凡夫于众，不管缘什么法，因为他没有通达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性空的缘故，所以说他会安住在边执见当中。边执见呢，就是说是五种见之一啊。五种见之一的边执见，就是执着有无二边，要不然就是说执着有边，要不然执着无边。那么落于有无二边的一种叫做边执啊，这种见叫边执见啊，这样。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边执束缚啊，就是说凡夫于众缘何法，要不然就执着有，要不然就是执着无，是这样。所以说边执束缚反坚固，他就说是这不管是怎么样，他就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些外道啊，还有这些凡夫人呢，他想要从这种不自在的状态当中解脱出来，然后就开始通过边执见去想要去解开束缚。但是呢，边执见本身就是制造束缚的，你怎么可能用一个制造束缚的一种工具来解开束缚呢？当你把这样一种机器打开之后，它上面标着就解开束缚的几个标签，它的一种是这样的，它的功能说啊，你打开这个机器你就可以解开束缚。但是你发现打开机器之后呢，源源不断的制造更多的束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会，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就会发现上当了，是这样。买了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假冒的产品。但如果就没有智慧的人呢，就觉得哎这个好，是这样的，可能会也许会暂时的一种解决一点点小问题，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凡夫人的一种本身，凡夫人的一种状态，他就是束缚制造者，他就是束缚制造束缚的来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如果不打破这样凡夫人的一种执着，想要真实的就获得离开束缚，获得解脱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就边执束缚反坚固啊，是这样的。为什么就反坚固？因为就是说凡夫人的任何的思想不缘，就我们说任何的思想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以缘起性空，没有以无自性的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智慧牵引的接引的，所有的这样一种思想，它都和边执见挂钩的啊，都是它的一种来源。所以说你如果就是缘什么法，你缘瓶子也是缘一次瓶子，就是加，就是说是这个多加上，就是说是一股绳子，又缘一次又加上一股绳子，是这样。然后你觉得这个是这个瓶子是这个有的不对，它是没有的，是断灭的，它是没有的，那相当于加了一个无的绳子，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变着花样的加绳子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解开束缚的时候，不管是只有它也是束缚，只无还是束缚，是这样的。它只不过就是束缚的方式不一样啊，束缚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所以说呢，凡夫人呢，他的束缚的方式就是不断的执着这些世间八法，这样的。外道的束缚呢，就是讲苦行，他觉得啊，就是说无火焚身呐，或者修某种世间的禅定啊、偈止，他是解脱。但是呢，就是说他只不过就是在他自己的一种束缚的本体上面又加了一条禅定的绳子，又加了一个四禅，加了一个四无色的绳子啊，就加了这些绳子而已。是这样，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没有真实的啊，就是说是这个解开束缚，反而呢令束缚越来越坚固了。内道呢，内道他就说是内道的一种这个小乘和这些唯识宗，大乘的唯识宗和中观宗，一般来讲的话，就讲显宗的时候也讲四宗，讲四种四种一种这个宗义，四种的一种宗派的意义呢。小乘当中有两个，一个是有部，一个是经部；大乘当中有两个，一个是唯识，一个是中观，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大乘中观中，当然就毫无疑问了。大乘中观中，它是就是讲解开束缚的，它怎么样就觉知万法缘起性空的。那么这个之下的这些宗派呢，多多少少都还是被束缚啊，被这样实质所束缚。但是呢，就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说小乘有部以上的宗派和真实的就是说世间凡夫于众和外道还不一样，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就是说小乘的解脱有部和经部的这些解脱者，他是有实质的，他比如说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涅槃本身，还有就是说是没有知道是空性的，然后对于无分微尘呢、无分刹那这方面还会有执着的，这方面是这样的。 但是他能够解脱呢，就说明他见到了一部分的缘起空性啊，他对于实相的一分是见到了。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要从最圆满的大乘中观的标准来衡量的时候呢，它还是仍然束缚在啊某种实质当中，是这样的。它因为还有一些某些法没有觉知为空性，但是呢，就是说它从对某些法已经打破了，比如说五蕴的粗大的五蕴的执着这部分，它也知道啊，就说是这个无自性的这一部分的缘起缘性啊，这一部分的缘起空性，它是知道的。所以说这些内道的修行者。那种中观当中，他能够见到一部分的缘起空性，他能够见到一部分的缘起，也就能够啊，就是见到一部分的空性。那么，如果能够见到一部分的缘起空性，他就可以从这部分的实质当中解脱。而这一部分对小乘来讲，就是解脱轮回最关键的那一部分缘起，对解脱轮回最关键的一部分缘起，他见到了什么呢？就是人无我，那他见到了，见到之后就可以解脱，是这样的。唯识中来讲的话，人无我空性它是就说是可以觉知到，但法无我呢不圆满啊，它就说是这个对于遍界所知性这部方面空它已经觉知到，而缘即它起的这部分呢，就是说缘起性空它是觉知到的啊，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依它而起嘛，依它而起就它就是缘的意思，因缘的意思，所以这一些法是依因缘而起的，所以说依靠心识就阿赖耶识上面的习气而起，这部分呢是缘起的，所以它是无自性，这部分它能觉知到。但是呢，就是说这一部分的基础，就依他起的，就他的一种这个基础，就是说圣意当中实有的心识，就阿赖耶识啊，他是觉知不了的。他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实有的本体，假必一实的原则。我们在学习这个智慧品的时候提到一个术语，就是说唯识中啊等等，它都有一个原理，就叫做假必一实。就假立的法必须要依靠一个实有的基础，没有一个实有的基础，你的假立的法安立不了。是这样，所以说它的缘起空性它也是在一个实有的基础上，所以这部分的实有它打破不了，所以它还是仍然被某种就是说实质所束缚。那么精通别理诸智者一时斩断心的，那么这两句就如果我们把第一句第二句解读为世间凡夫和外道修行者，那么这两句就可以解释小乘以上的修行者。那么小乘以上修行者就精通比理诸智者，就其实呢，就是说小乘以上的修行者，他们对于缘起性空的道理啊，也是精通的那一部分最关键的、最关键的一部分来精通的，所以他可以斩断和这个所见到的一种缘起性空相对应的那一部分细轮网，他可以斩断。那这部分斩断是什么？就无始以来导致这个有情流转轮回的人我执，人我执这部分细轮网，他可以斩断。那当然再往上这不必说，中观这些更加能够完全斩断，那么这个理解也可以。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说是第一句第二句包括中观中以外的所有的宗派都包括在第一句第二句当中，是这样的。所以刚刚我们讲，反正有些呢就是纯粹的被细论所束缚的，有些呢是被一部分的细论所束缚的，都可以这样说，编织束缚反坚固，反正就是说不但没有真实的去解开，而且通过就是说是无分微尘的执着啊，或者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依他起的就是说对于阿赖耶识的执着啊，反正就是说如果你这样串写下去的话，它都是坚固自己的一种这个执着而已，它都是落于一种执着当中。所以中观庄论注释莫不那么去讲这些这个长断见呢，这有无见，它分了粗大的、中等的、微细的分了几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唯识中啊、小乘，它都可以放在这个微细的一种编织间当中，这个是可以的，是这样。那么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后两句就只是指中观中了，是这样的。精通比理诸智者，那么就是说是一时斩断心的嘛，就中观中呢，它不是部分斩断，它就是说完完全全的一切万法的执着都知道它是空性的，一切万法都是缘起而性空的。所以说，如果精通比理，比理就是缘起啊。缘起性空的道理，精通了缘起性空的道理的这一切智者们，以此斩断性轮网，就可以通过这个来斩断性轮之网。斩断性轮网，就是说精通比理的智者和斩断性轮网，到底是圣者以上的，还是可以是凡夫？有些道友也很关心这个问题，都可以，都可以。为什么都可以呢？因为就是说直接理解的话，就是圣者菩萨，一地以上的菩萨，一地以上的菩萨，他是不是精通缘起性空？完全现见的，所以可以说精通的。那他一时斩断心的话，他就完全现证了无我空性的，他已经现证了，从他亲证法界的侧面来讲，彻底斩断心轮网，是这样的。从这个侧面来讲，可以直接理解了。那么如果从凡夫理解的话，这个精通那就不是圣者那种精通， 比如说就是说他学习这个中观的真理啊，学习般若，他对于缘起性空的这个真理虽然没有真实的证悟，但是非常通达，没有任何的怀疑，定解非常非常稳固。那么这一部分的啊，精通这部分的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真理的智者呢，也可以斩断细论网。这个斩断细论网就是从执着，从见解上面的迷惑啊，不是从证悟方面的，就是从他的文思侧面啊，从他的一种争议的侧面，争议损减的侧面的细论网，他可以斩断。就是说我斩断是通过什么斩断的？我斩断细论网是通过定解的斩断的。哎，它不是通过修正证悟空性来斩断的，它是通过定解斩断。那么这个定解呢，可以是精通空性之后产生的，也可以是证悟空性之后产生的，是这样。那么如果是一地以上的菩萨呢，他是证悟的空性斩断了，他是通过他自己的证悟功德斩断心的网。而凡夫人呢，是可以通过闻思之后产生的定解，通过定解的斩断心的网也可以啊，是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前者呢直接解脱了，后者是无限接近解脱，他已经接近解脱了，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呢？他因为已经有了中观的定解了，他已经有了斩断这种定解斩断心的网的一种能力了。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他已经很接近解脱，就像般若四圣上讲的一样，反正你手上拿着般若的话，已经说明你很快就可以中轮回当中去了。而且他已经精通比理了，他也不是那种手上拿个般若法本那种层次了，而是他心中已经有了这个般若的意义，是这样的。心中已经有了般若的意义，已经有了缘起性空的一种殊胜的定解，他这种定解达到可以斩断细论网的程度的时候，就说明他离解脱真正的是无限近，很近很近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为了证悟空性去及时进账啊，为了证悟空性及时进账啊，祈祷啊，或者说是为了证悟这个空性呢，去修深远次第大圆满之类的秘法都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否通达缘起呢，决定能否解脱。也就是说不通达，前面两句当中讲的，就是我们对应科判，最后再对应一下科判。第一句第二句讲的就是没有通达缘起，所以说呢不能解脱。你看吧，鞭子束缚反坚固怎么解脱？后两句呢是通达缘起啊，所以说斩断心的话就可以解脱。所以说他的科判就说能否嘛，是否通达，能否解脱。那么通达了的就可以解脱，没有通达的就不能解脱。所以说现在呢就说是这个对我们而言呢，也是要一定要通达啊，无论如何呢在商品当中要引发这样一种空性的定解。空性的定解是这样的，像这样我就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要发愿啊，不断的发愿啊，就说要啊，就说要通达这个空性。那么就还有平时的话，就以前上师们讲的，不管怎么说呢，像般若的一些经典，像色诵啊，还有金刚经、般若经，还有心经啊，还有这些比如大般若经之类的，像在那就把这些呢平时也放在佛堂上，每天供养，每天顶礼，每天发愿，是这样的。像这样时间长了之后，逐渐啊，就我们和这个般若空性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紧密之后呢，就可以就是说慢慢通达。当然就是有一部分道友呢，就是他只能通过这方面呢，就比较就是说是这个刚刚起步，刚起步的话就首先通过这个方式和般若波罗蜜多建立一种比较紧密的联系，或者有的抄写这些般若的经典。还有一部分道友呢可以抉择啊，可以通过这些道理的抉择空性。抉择空性呢，当然我们一方面也需要对般若的法本恭敬啊，就然后就是做顶礼。我们在前行当中讲，常地菩萨去法身菩萨的宫殿当中，他的宫殿里面也供着般若经，是这样。只不过他的一种是就他所供养的般若经是一种这个高质量的啊，用金粉写的，然后琉璃做的啊，这样的，然后所供的香也是最高档。但是他们显然上也在般若经也是在供养的，是这样。那我们就是说，我们说，哎，我现在都能大概能够知道空性的，我就不用供了吧，不用顶礼了，不用祈祷了吧？这也还不是啊。其实我们现在是啊，就是说更加需要努力，什么样的一种能够帮助我们证悟空性的、证悟实相的这个都要做，哪怕一个小小的我都要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只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心态，对于这个证悟般若，只要是证悟般若的因素他都愿意去做，有了这种热情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真实的，就很对于证悟空性本身也很有兴趣的，是这样。如果觉得我反正已经通达了，这些做不做无所谓，那说明就是说明了可能在某个侧面你还是有一点福报，但是呢这个福报还不够，还不没有真正想要说啊，还没有就真的想要说啊，这个证悟空性太重要了。反正所有只要是和证悟空性有关的顺缘，哪怕一点点小小的顺缘我都要去做，哪怕一点点小小的委员我都不能去做。像这样的话，如果说什么事有这种定解了，就说明你对于真实的证悟空性本身的兴趣很大。如果还没有的话，可能这方面的因缘还差一点，是这样的，福报还稍微有所欠缺。第三个科判，以此建立佛教胜过他宗。 以此啊，就通过就说是这个通达空性与佛，是佛啊，他可以就说是这个啊获得解脱啊，以此呢建立佛教胜过他宗。因为呢，就是说是否通达缘起啊，就是说可以安立啊，能不能获得解脱？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那这些宗派当中，哪些才是宣讲了缘起空性的，哪些没有宣讲？宣讲了的，那当然就说是可以直接获得解脱，斩断系轮网；没有宣讲的，那就没办法。所以说呢，佛教当中宣讲了，所以说佛教超胜，没有宣讲缘起空性的他宗，它是从这个啊，就说是这个道理下来的。除此教义于无故，本师美名为称宁，众外道徒之虚持，犹如狐狸充狮子。那么除此教义于无故，除了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当中有这个教义之外，其他的一种这个外道当中没有这样缘起性的道理。本师美名为称你，就是说真实的本师、真实的导师的美名呢，只有对释迦牟尼佛您呢来称呼。因为在咱们这个，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就说，那阿弥陀佛是不是导师呢？你不能这样说，是吧？你不能说以前的佛呢，在咱们这一期的教义当中，只有释迦牟尼佛他讲了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空性。那么在这一个时间段当中呢，就说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啊，在这个事件当中，要么就是说佛教，要么就是佛教之外的外道，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只有释迦牟尼佛您呢可以称之为本师，可以称之为导师。众外道徒之虚持啊，其他的外道当中也称他自己的一种这个本师为导师的也有。哎，我们这样导师啊，这个是大雄啊，这个是导师啊，这个是婆切梵呐，这个是世尊呐、啊。啊，外道这些，尤其是外道的这些当中，也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称呼，是这样的。但是呢，外道徒当中这些称呼他自己的本师为导师的这些呢，都是个虚持。啊，其实真正来讲呢，远远达不到一种高度。所以犹如狐狸充狮子，就好像一个狐狸冒充狮子说我是狮子一样，就好像把一条狗取名字叫狮子一样，是这样，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是一个虚持而已。所以说呢，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刚刚我们承接了啊，因为第一个科判讲了缘起性空嘛，第二个科判讲了这个对这个缘起性空啊，是不是证悟，是不是了达，关系到是不是能够斩断系轮网的问题。啊，第三个科判就顺势而下，到了这儿之后呢，我们就说哦，证悟了的，它就是可以斩断系轮，没有证悟的，没有通达的，就没办法证悟。那我们再分析，那么在整个事件当中，就只有内道和外道。内道当然就说是释迦牟尼佛的宗派佛法，外道呢就说这个之外的叫外道。那我们就是说呢，分别的时候呢，就是说真实看他们教义当中啊，看教，因为就是说这些教义不是我们在这儿一个宋词就解决完了，能够这样讲，宗喀巴拉斯在这个地方能够这样讲，并不是说啊，咱们这儿是自家人，我们讲一讲我们是最好的啊，千万不要传出去啊，传出去我们就惨了，是这样的。他就不是说只是在这里面跟就内部讲一下，宣传一下我们这个宗派是最好的，不是这样的。他就说其实这些内道和外道的一种宗派的存在，在印度的这些祖师们的论点注释当中频频出现。外道的观点是怎么说的，佛法的缘起是什么，早就已经非常非常全面的铺开了，是这样的。铺开完之后呢，就说是在这个把这些翻译过来之后，在汉地也好，在这个藏地也好，他又是很多智者对这些问题做了这些分析。做了很多分析，因为这个印度人所造的一些论点可靠的引用了外道的观点，他们很多这个印度的一些佛法论是全都是精通对外道的，外道也精通，内道也精通。他不可能说就是说佛法的以前像月称论师啊、法称论师啊，很多这些就是说是印度佛法的大师们，他在和外道辩论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捏造一个外道根本没有的观点，说你有这个过失，你有那个过失。别人说你这个我哪有，我的书上哪有写这个观点了？好，你是你破了，我根本没有这样讲过，那你这样辩论呢，任何人都不会承认的。所以他们所引用的观点全都是外道他自己承认的，外道论点上自己出现的，然后就说他们精通完之后呢，针对这个观点，你这个观点有什么这样问题，你的观点什么呢，把他的这个论点当中的原文引用，然后他们自己承许的，面对面辩论的时候，这个是你承认了吗，他说是我承认的，然后开始辩论的事情，他是从这样下来的。说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你看我们就一个宋词就讲完了，好像外道都没有，我们都有，那是不是就是说你是一个这个闭门造车呢，你是不是夜郎自大呢，是吧，你根本不知道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在这儿开始喊口号，我们是第一，他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讲这个背景，这个窍诀性的你不可能讲这么多的。他其实呢，就刚刚我们讲在印度的很多的他的一种这个历史当中， 佛法和外道的一很多辩论，还有很多的一些法本当中，这些论释嘛，造了论点当中，还有全真波旁分析，他们在中观传呢，就是引用的这些翻译过来的一些就说是讲解内外道差别的论点，他也是很多很多都是抉择过的，抉择完之后呢，这个地方很确定的下一个结论，他只是把他一种结论放在这讲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哦，我们就是一个佛弟子，我们就这样讲，然后在别人面前根本不敢这样说，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是以前的话就非常非常很大规模的做过很多很多的这样辨别啊、辩论啊等等，所以说这个方面都是做个很详细的观察的。所以说除此教义，除了这样佛法就般若经啊，还有这些中论啊，还有这些四百论等等等等，在这个佛教教育当中很非常非常详尽的抉择的缘起性空。除了佛法当中讲缘起性空啊这方面的有教义之外，于无故啊，的确非常肯定的说，外道的很多很多的这些，他们的一些这个就是说修法论点呢体系当中根本没有讲到缘起故性空的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案例。因为这个方面真正要讲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你有了这个缘起性空，你就直接关系到你有没有解脱到的问题，如果没有，你就被鞭子束缚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除了这个于无故，其他的没有。所以说真是能够称之为导师的本师或者导师的只有佛陀。为什么是导师呢？就可以引导众生去向于解脱的导师嘛，就是他自己完完全全通达的，或者是安住在这个解脱道当中，然后通过他的一种善巧的说法，一步一步的把众生具有实质的分别具有实质分别念的一种众生的心识迷乱的状态慢慢慢慢的去澄清，一步一步的引导安住在解脱道当中。说这样一种能够把众生一步一步引导安住在解脱道当中的，这个叫导师。说这种美名呢，真实的引导众生去向于涅槃的，去向解脱远离束缚之网的，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唯称您。这个方面就是非常不共的特点啊，不是说相貌端严，相貌端严也有很多，实际上佛在世的时候也有很多长得很端严的人，然后就说有神通呢能放光呢，外道有些修禅定好的也可以放光啊，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很多天人从天上下来，他们也会放光，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就是说这些天人白天不方便来见佛，就晚上来见佛，晚上来见佛的时候，有些弟子可能是在经行啊禅坐啊，就看到这个佛陀的院子里面怎么有这么大的光明呢啊，第二天就问佛陀，昨天晚上大概两三点的时候，你的院子里怎么那么大的光明啊，佛陀就说，哦，是某某天人来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也带光明的自己，所以你说有光明这一点呢也不是不共的，仍然不是不共的，是这样的。说真正不共的，就所有都没有的，地势啊、梵天呐，还有这些外道啊、世间都没有的一个最不共的特点，就是讲到了能够完完全全的斩断系缚束缚之网的缘起性空，这个是绝对没有，啊，绝对没有的，是这样。所以说真实的，而且这个也是最关键的，不是说就比如说有的时候说，哎，这个观念我发明了，任何都没有，这种不共那是经不起观察的，没啥用的。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说我现在发明了某个观点了，什么怎么样？发明了某个观点，关键是你第一个对众生没有用，啊，第二个你别人一观察的是破得干干净净的，像这样的有啥用呢？是，你存在了三秒钟你就消失了，这个是没啥用。你是不共，但是你这个不共是没啥用。但是佛陀这个不共，他就的确任何没讲，他不是就一般的标新立异，这个是我一个最不共的，他就是基本没讲，而且这个他就是关系到这个能否解脱的问题。而且就是你任何人去分析观察根本找不到适合破绽的问题，这么多年几千年来就说是缘起性空的这样案例这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真的说这个缘起的缘故不是性空的。你可以提出异议，但是一辩论的时候一分析的时候，最后就要落到这个无自性上面，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有几大特点的，这个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不共的观点的原因，不是说我只有我这讲了，还有外道说我们这个也是任何宗派都没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独特的观点，这个也有很多。但关键就是说你这个独特观点经不起观察，别人如果要对你这个观点分析的时候，你说这个不能观察，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本师说的是绝对不能碰的啊，就是说这个不能观察的，这个是权威的，没有这样，佛法从来不会这样说，我这个是权威不能碰，随便观察，就是这样放到这儿随便大家去观察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有这个底气啊，咱们就是说有这个底气，他有这个自信，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他的确就是讲到真理啊，所以说就是说他是经得起观察，而且就的确呢就通达了这个不和不通达，它是直接关系到我们能不能解脱，能不能斩断束缚之网啊，能不能就是继续流转嘛，增加束缚吗，还是从这掌握这个利器之后 一下子就斩断了，直接的最根本的就让我们就说是这个斩断束缚的这么重大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完完全全经得起观察的这样的，而且绝对不共的，那么就是只有释迦牟尼佛讲的。所以说那就除了他是本师是导师还有谁？没有，没有任何人讲到这个直接的和我们解脱有关系的，而且彻底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非常直接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解脱，斩断束缚斩断我们束缚网的边子见网的这样一种缘起性空学说没有。所以说呢叫美名为称名啊。众外道徒之序，虽然就是说外道当中他们也有对自己的一种就是开宗立派的这些呢就尊称为导师啊，尊称为本师啊等等，或者呢这个尊称为世尊呐 都有。但是呢就是说这些都是虚词而已啊，真正分析的时候呢他除了增加自己的分别念，就是在这个在这样一种具身我上面再安立一个遍计我，在遍计我上面又再加上很多很多的一种修饰，是这样的。其实最后来讲呢还是在加固了自己的实质啊，加固自己的实质之后呢只有轮回而已，没有真正的获得解脱的机会。所以说像在那外道徒是虚子犹如狐狸充狮子，那么就好像就是说把这个狐狸安立为狮子一样，把这个狗安立为狮子一样，或者把某个人取名字叫狮子一样，这个其实没有真实的意义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讲到了，就是说以此建立佛教胜过他宗，如果我们真实的依靠这个升起的这个殊胜的定解，然后我们对于本师对于佛法本身也会产生那种坚固我们的信心的一种必要性。一个的确是赞颂啊，赞叹的，但是赞叹它是通过实际意义来赞叹的。所以说在我们在赞叹佛的同时，其实我们内心当中呢对于佛法的忠义最核心的忠义通达了啊，这样这个对我们来讲意义非常大啊。一方面我们在赞佛在赞叹佛法，一方面在赞叹佛法的同时呢我们掌握了缘起，为什么佛陀最殊胜，为什么佛陀是导师，为什么佛法是真实的一种我们绝对不会虚妄就欺惑我们的这样一种真实的正道，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一方面知道了这个缘起是这样的，缘起性空它是核心，为什么是核心，它把这个道理一个一个跟我们学习完之后我们地球当中的定解也会非常的稳固，是这样的。所以针对加深我们自己的一种对佛法的一种恭敬啊或者信心啊，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的。然后下面我们再看呢，奇哉导师其一处，奇哉圣说其护主，巧妙宣说缘起法，本师尊前我敬礼。那么这用了四个奇哉，就是很奇妙啊，非常非常的奇妙，很稀有的意思。那么奇哉导师，奇哉一处，奇哉圣说，奇哉护主，一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稀有的。那么怎么稀有呢？巧妙宣讲缘起法，因为非常巧妙的宣说的缘起法，一方面佛陀发现了这个缘起，发现了，而且呢一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宣讲的缘起。所以有些道友就是说呢，一方面说这个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呢它是这个佛发现的不是发明的，后面又是说呢怎么佛陀又发明了这样一种缘起性空的这样一种道理呢，其实就是说是缘起性空本身它不是谁发明的，它就是万法的本性，但是呢就是说安利善巧宣说就把这个道理缘起性空的这个讲出来的这种体系是佛发明的，这个之前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一个是缘起性空本身不是谁发明，谁也发明不了，佛陀也不他也是发现者，但是呢就是说创立这种学说，这种就是说我要抉择缘起故性空的这样一种学说是佛陀的一个发明。所以说就是说当然是在这个讲记当中也提到过这个问题这个是佛陀的发明如何如何，就是和前面说这个不是佛发明的，这是佛陀发现的，好像一些道友就觉得这有一点不好理解，但是没什么不好理解，缘起性空本身不需要谁来发明，它就是这样本性，但是呢发明是这个体系，我讲解这个它的道理，这个整个是佛陀发明的，是这样，从这个正面来讲可以这样说。所以说就是说本师尊前敬我敬礼就在这个本师面前恭恭敬敬的顶礼。奇哉导师这第一个呢就说是这个非常非常稀有这个导师。那么这个导师呢他这个有四个侧面，其实四个侧面都很相近，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第一个为什么安立导师呢，安立导师但上次讲义当中主要是从佛陀有那种开启甚深奥义智慧的侧面安立这个导师。这个导师安立导师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说导师呢就是把很多意义混在一起导师嘛就是大悲心引导众生如何如何，在咱们这个地方呢导师和这样一种依处护主等等它有的时候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不一样的那种侧面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但是上在讲义当中讲呢所谓的导师就是说 佛陀有，谁也没有办法开取甚深奥义的智慧。从他有了一种能够开取甚深奥义智慧的这个侧面，安立为导师很稀有，因为他的智慧非常稀有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其依处啊，非常非常稀有啊，他的这个依靠处。那么这依靠处呢，就是说这个是一切众生呢啊，因为佛陀他有了这个智慧，有这样殊胜的悲心嘛，所以说呢，佛陀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种大悲呢，就是有了智慧之后，他的大悲心呢，就像就是说是慈母对待独子一样，他就是母亲嘛，就是母亲，他就是一种这个独子的一种依靠处。是这样的，所以佛陀呢，就是我们众生的依靠处，他的悲心绝对是值得我们依赖的啊，他的确对我们非常好，非常的慈悲，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他的一种大悲去啊，就是说关照众生的这个侧面来讲，可以成为众生的依靠处，所以这个叫做稀奇的依处。第三个呢，就奇哉圣说啊，当然奇哉圣说就是佛陀的啊，他有这样一种宣讲万法的一种这个自信，他有了智慧，有了悲心，是吧？有了智慧，有了悲心。而且呢，就给我们宣讲，他有一个能够宣讲非常殊胜善说的这样一种这个事业，就他是一个一个善下来的。首先，他具有非常甚深的智慧；第二个呢，他有很甚深的大悲；第三个呢，他有这个宣说圣说的一种能力，就是他这个奇哉善说嘛。奇哉圣说，他就说是能够抉择圣意当中万法离系，明眼地当中呢万法因缘而起，什么样的因缘显现，什么样的现象。哎，这种他就说是能够非常善巧的讲，所以是叫做奇哉啊，就是说这样用奇哉圣说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奇护主，那么护主有的是和依处呢意思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它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做一个解读。但在这个地方，它的护主是什么呢？护主呢，但是在这里面也讲了两个，一个就是说是可以悲心的维护我们。他的悲心可以维护我们，这个和这个前面的一种依处有相似的地方。第二个呢，它可以引导我们解脱。只是我们解脱到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知道了哦，他悲心啊维护我们，然后给我们只是解脱到，这个就是他的一种啊，这个地方讲的他一种护主的意思。所以说四个意义，四个意义也可以有某种连贯。第一个呢，他的智慧啊，就是能够发现了一种很深奥的一种本体的智慧，比如说发现了缘起。第二个呢，大悲啊，他就说是大悲心。第三个呢，就是圣说。他有能够宣讲这样一种，他是通过宣讲圣意空名言地当中是世俗缘起。第四个是引导，维护和引导，是这样的，维护我们，然后引导我们，建议我们趋向于解脱道啊，一二三四，这样四个稀有，这样你下来，所以说也可以是某种某种一种次第吧。如果我们从四个次第来理解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四个四个侧面，导师啊、依处啊、圣书啊、护主啊，比较容易记得清楚。啊，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愿意搞混啊，他就一二三四这样下来之后呢，就可以记得很清楚了。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护主呢，巧妙宣讲缘起，最主反正就是说这一切呢，都是体现说他能够非常巧妙的一种宣讲缘起，尤其引导我们解脱的时候，非常巧妙的宣说缘起法。他宣讲缘起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用比喻啊，有的时候用意义啊，有的时候用着很多很多的一种。举例子啊，还有很多，反正用很多很多的方式来让就宣讲缘起，让众生知道缘起性空，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巧妙宣讲缘起法，引导众生趋向解脱的非常稀有的导师依处圣说者和护主，像这样的话，在如是的本身面前呢，我恭恭敬敬的顶礼啊，的确啊，真的是应该值得顶礼的，因为他就说有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那为什么不是我们顶礼的对境呢？所以说我们如果学完了这些这些非常有甚深内涵的这些经典或者论点，这个法义学完之后呢，我们再去对世尊，再去面对世尊的相的时候，一想到这里面的意义那油然就会产生，从发自就内心发自骨髓当中的很深层次的一种信心、恭敬心顶礼的心就会产生出来。如果你在这种状态当中去磕十万个头的话，那一种高质量的一种顶礼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因为他就是说真正触及到了核心的内容了，然后对佛陀产生了一种非常非常稳固的很稳固很稳固的信心。所以说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佛弟子的信心很主要，但是以前我们讲过这个信心的层次有很多，有些呢就是一种迷信，有些呢是一种清净性，有的是一种有些是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圣解性啊，或者有些不退性啊，很多很多信心，所以信心的层次有很多。但是让我们的信心呢，但是我们自己的信心也是从无到有，然后呢从浅至深， 从外而内，啊，最后从有缘到无缘，这方面的一种信心呢，它其实都是一种信心的状态。所以说这样一种信心呢，我们要需要通过这些宣讲一些万法本性的，我们了知了啊，的的确确的从这个侧面来讲，佛陀对我们的一种恩德，他的一种功德不可思议。这个时候你再怎么不会退失的，那种信心非常稳固，不会退失的，因为他抓住的一种问题的核心，他把一种问题核心抓住之后，升起的信心非常稳固。不管怎么样，佛陀就是我导师啊，他就是用这边讲导师啊、医处啊、圣说者还有护主。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内心深处的产生的这种信心去顶礼，哪怕这种顶礼就是发自内心骨髓的一种顶礼，但前提就是说你要真实的体会到宗大师这个颂词的分量，你真正的去体会到了啊，你那种恭敬心、那种信心从内心当中油然而生，谁都挡不住，就是这样的。所以让你不要生，你都挡不住，必须要生起来，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课本，广说。广说呢是这样分四，那第一呢是缘起空性是世尊的究竟意趣；二，佛说诸法自性为空性之理；三，虽无自性也以缘起力可起作用；四，若自性空性则因果合理并远离边执。那么四个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第一个呢是缘起空性是世尊的究竟意趣，那么就是佛缘起空性呢是佛陀的他的一种这个所证悟的，而且呢佛陀最想讲的就是这个缘起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意义，所以它是佛陀的究竟意趣。佛陀讲了很多法，很多意趣，但有些意趣呢是暂时的意趣，有些意趣呢是真实的意趣，是这样的。那么讲解万法空性实相嘛，它就是万法的究竟意趣。所以说就是虽然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呢，它是就是说是分了两个层次，但是呢就是说二转法轮缘起性空所标示的这个实相和三转法轮的这个光明不分高下啊，不分高下，是这样的。它实相不会有两个的，反正就是说你这个光明不可能是实有的，不可能不空的，不是离系的。那么你的这个离系实相本身也不可能是单单的空，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抉择的时候呢，可以从它抉择的方式来讲，说三转法轮超生二转法轮，因为它讲到了最圆满的法界如来藏光明，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吧？然后从它的次第来讲，你先抉择二转再抉择三转，这个也可以这样说。似乎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三转法轮的确要比二转法轮殊胜，有些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你觉得如来藏的功德如何如何大。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说他这种缘起性空啊，或者针对凡夫啊怎么怎么样，而是从他缘起性空的最后得到的一种实相本身来讲，没有高下的，实相就只有一个。这个就缘起性空是，如果把缘起性空当成一个实相来看的话，就离系空性当成实相来看的话，的确就是佛的意趣，就是佛的意趣，因为就讲到了实相了。这个就是其实呢，就是说佛陀在楞伽经当中讲呢，他说我有些时候呢是以三解脱门讲如来藏，也就是有的时候我是以空性讲如来藏，有些时候我是以功德光明讲如来藏，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以空性来讲如来藏什么意思，就是说二转法轮当中所讲的这个也是如来藏，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如来藏的空分，如来藏的空的那一部分，但是呢空的一部分还就是如来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人的前面和前胸和后背其实还是这个人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的一种侧面稍有不同而已，这就是一个人。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空性它表示的就是实相，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个二转法轮将当中讲的空性要低如来藏那个本性一层，它不会比如来所谓的如来藏低，空性也是如来藏，只不过呢就是说他就说是三转法轮以光明讲如来藏，而且他词句很明显的出现如来藏的词句，给我们的感觉如来藏只出现在三转法轮当中，其实二转法轮当中的这个实相也就是如来藏。因为佛讲我有的是以空性说如来藏，是吧？以空性来说如来藏，以光明来说如来藏，所以这个光如来藏它有光明有空性，都是他实相，只不过换不同的层次来让众生比较容易理解而已。所以这里面所讲的就是究竟意趣，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问题。那么分三，第一个我认为通达缘起理则不能证佛的教义；第二，缘起空性是佛陀的究竟密意；三，现前缘起空性的量。第一个科判呢，若未通达缘起理则不能证佛的教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通达缘起性空的道理的话，不能够证悟佛的一种究竟的教义。佛陀的教义很多种，究竟的教义，真实的佛的教义像这样的话就是要通达这个实相，就是通达缘起性空道理。 唯行利益佛陀宁，为度群生而恩赐正法醍醐空性意，断定依据无伦比，即是依存缘起理。那么唯行利益啊，就是只是行持利一切众生，只是行持就是说一切众生利益的佛陀宁呢，为度群生，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恩赐了正法醍醐空性的妙意，而恩赐正法醍醐空性意。那么就是说给，就是说是这个断定依据无伦比。那么断定这个空性的依据无与伦比的，即是依存缘起理。他是这样讲下来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佛陀呢，当然就是唯心利益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可以从我们来推知佛陀。因为我们刚现在来刚刚进入大乘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佛告诉我们的上次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发起利益众生的心，一定要发起利益众生的心。然后如果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有了一些自私自利的观点，他就会批评我们，哎，你这个观点不对，你这个观点相应于自利了，你不是真正的大乘。所以说他的所有的引导都是把我们的心引导趋向于真实的完完全全的一种一心一意利他的状态。有了这种心高度赞叹啊宣传，然后没有这个心的时候就会批评，就会让我们纠正。所以说从我们现在所接受的教育啊，现在这个给我们就说那种提供的教育就是那种利他的一种气息非常浓厚，这样的。所以只要我们去学大乘，上师大乘可以听那种利他的气息迎面扑面而来的，非常强烈。为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发起利他心，就是要我们去利他，就要放弃我们自己的利益。刚刚入门的人就开始给你教育这个了，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说你发心就开始这个了。所以说你最后来讲的话，你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让你去，你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你要极致进账啊，你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中间的时候也是为了利益众生开始极致进账，它中间也是在只有加强这个利他心，只有加强，没有就是说是让你就怎么样的。最后就是说你的这个利他心，高质量的利他心必须要空性来摄持，最清净的见解的摄持这个利他心。所以他最后的利他心没有丝毫的杂质，非常清净。那么这个利他心到了究竟就成佛了。那你说我们现在刚入门都开始在学习这样一种学习利他心，那成佛的时候那种利益心，他没有必要讲，的确也没任何怀疑的。所以说我们说唯行利益佛陀，为什么叫唯行利益？只是利益众生的，没有其他的想法。就从我们现在受的教育就可以比量推知，如果我们成了佛会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如果我们现在利他心不强烈，那会受到一种这个批评的，那是要让我们强制改正的一种状态了。你说实在不行都要用愤怒法来修行的，那是调制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一旦成佛了，这种利他心那绝对是非常圆满。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呢，唯行利益佛陀宁，为度群生而恩赐啊，的的确确为了利益众生，他恩赐了很多法，但是在所有的正法当中，能够称之为醍醐的精华的精华的，就是空性，空性意义。其他的这些法药呢，它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牛奶，它也是一种好的东西，啊，它可能是某种饮料，或者它是某种牛奶，或者它是某种酥油，但是呢，它就真正的醍醐，最精要的就是空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所有的乘法都能利众，但是有些是间接的，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让众生或者暂时解脱的，有些是让众生成佛的。而真实能够让众生成佛的，那就是或者能够直接让众生解脱的，要么人无我空性，要么二无我空性。所以这个就是正法醍醐空性意啊，这个很殊胜的，就为了利益众生，把这个他的心脏一样的一种法告诉我们的，是这样。这个就是空性妙性。佛陀因为是能依靠这个成佛的，佛陀永远不会想，哎，我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哪天你超过我咋办？所以我要留一手啊！佛陀不会，永远不会这样想。佛陀就是巴不得你赶快成为法器，然后我把这个最好的东西交给你。就像佛陀就是说这个啊，就是说是对他的家里面这个人，哪一个就是说是，我巴不得让你赶快成气候，我把这个我的家业交给你，让你就是说把我的整个家族的事业交给你，让你去就是说是这个，让你去发扬光大，是这样。佛陀的思想就是这样的。他巴不得每个众生马上成为法器，然后把空性交给他，是一修就是证悟的，是这样。所以说佛陀所恩赐的就是最好的，就是空性。因为只有空性才能断烦恼障，才能断所执障，才能够成就解脱，成就佛果。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正法体悟空性意啊。那么这个空性意，我们在对空性意，因为一讲空性的时候我们没有概念，无始的众生安住在实质当中，从来不会有什么空性的概念。他所理解的空性，比如说空无没有，他在讲这些的时候 他就反正自己听到了，他听到之后他没有这个真正空性的概念，他怎么办？就从他学习过的词汇当中去挑一个意思来对应。什么是空？啊，人走了，空了。啊，然后这个杯子里的水然后就空了，或者你的这个梦一场空了，如何如何。他有这个空的一种这个学习过，但他学习他接受的空，他只是从世间的教育的体系里面接受了空的一种名词。所以他很容易就一提到空性的词语的时候，非常正常的就自然从他的字典当中就把他的一种这个空性空的意思翻出来，哎，就是这个，就是空，就是平时没水啊，就是这次搞砸了一场空了，是这样，这个是空，他就觉得这个就是空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这个就是空，空就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就是空，就是没有，完全没有了。他就说这种空你看吧，他怎么可能知道呢？因为他的字典里面的解释就是这样解释的，他所接受到的教育的空的意思就是平常的世间的一种所谓的安立的空，他学习到的，他的接受到的一种教育的层面，他所吸收到的空的所有关于空的知识全都是世间的空。怎么可能说你不学习你就知道佛教空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名词表示，但是有些词它是完全不懂的，是吧？啊，有些就是说佛教那非常专业的术语他一听哇懵了，不知道啥。但有些可以，哎，这个空我知道，啊，空就是没有嘛，啥都没有嘛，就他马上就是解读成那种意思了。说这个不是空，对吧？这不是真实的空。佛教当中讲的空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如果是空的话，佛陀不需要三佛祖去苦行，啊，然后为了寻找这个教义，为了证悟这个空性，那么辛苦，那何必呢？是吧？这个是明显的杯子里面的空，这明显佛陀还需要那么大的苦行啊，就绕个大圈子，卖弄故弄玄虚啊，我证悟的就是这个。那你证悟这个，我现在直接看到了，你还证悟这个干啥呀？你还有苦行什么？所以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它不可能说这么简单的一个空，我们就真知道了。而佛陀还需要，比我们还笨那种，还需要三五岁阶级才能证悟，那不是对佛陀的赞叹的，那是真正的对佛陀的诋毁了。是这样，这么简单的东西还需要三五岁阶级，这么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不可能是这样。佛陀就证悟了空性，他讲的空性的意思，他的确就是完全超乎我们现在的所受的知识范围之外的一个状态。他是真实意，他是完全超过了，怎么办啊？必须要抉择。所以说怎么抉择呢？断定依据，要断定这个空性的依据很多很多很多，像在那里很多种，比如我们平常讲的五大音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很多可以抉择空性的，就是比如离多音、清安谐音，还有这些这个破有无声音啊，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四句声音、缘起音。那么就是说无与伦比的，在音当中无与伦比的，称之为音王的，就是依存缘起理。最殊胜的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就是缘起故性空，缘起故性空，这个就是最殊胜的无与伦比的，就是这个依存缘起的。依存是什么意思啊？有此就有彼啊，有此就有彼，是这样的，此有故彼有，是这样的，是啊，就是说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它就是叫做依存，有了因缘它就会存在，存在的缘，有因缘而存在的缘，它就是空性的，所以这个叫做相依相存的缘起道。相应相存缘起道，其实呢，就是他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在讲相应相存缘起道的时候，就讲到万法无自性。为什么任何法都需要观待因缘？所以这里面也当然也引用中论：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所有的法都是因缘产生的，所以说所有的法都是空性的。因为只要依靠因缘产生的法就是无自性的，所以所有的法都依靠因缘产生，所以说所有法都是无自性的。他就从这个方面讲到了，就相应相存的这个缘起理啊。就依存缘起理，这个方面讲，这个在前面讲，后面我们还会讲的这个缘起理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依存缘起理，就是最殊胜的。那为什么是最殊胜的呢？因为就是说是从金刚谢音呢，还有离多音啊，全都是可以直接觉得空性的一种道理。但是他们有所侧重，有所侧重的话，就是说金刚谢音比较侧重于它万法的产生的一种音声音方面比较侧重。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破自身破他身，它都是这个法如何产生的，把它的产生的因觉知为无自性，然后呢如果你的因无自性，那你的果就不会有自性。所以金刚性要主动侧重于因方面觉知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离多因呢是主织侧重于它的本体，就是显现法，正在显现的时候离一离多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破四句声音破了一种有无声音呢就是说是有无声音呢，它主要是从它果法，这个果如果已经有了它不生，如果无也不生，是这样的。所以它是着重于果方面观察的。然后就是说是一种破四句声音呢，它类似于金刚谢音的， 他是从一和果两方面同时观察，但是呢还是比较侧重于音的观察。有些时候呢把这个视觉声音划归于这个金刚线音当中。他所以说这些音他都有侧重。利多音它是侧重于本体，它因和果没法兼顾。金刚线音呢就是兼顾啊，它可以觉得因，但是它的本体和果无法兼顾。南无破有声音呢，它的果可以破，但是它的这个因和本体无法兼顾。缘起音不是任何都可以。你的因也可以是缘起，你的果本体都可以缘起。反正一切法不管是因起果，只要是缘起的都是空性的。全部就搞定了，是这样。所以说它就是为什么叫做就是说无与伦比，或者说称之为因王呢，它是整它可它没有侧面的，它不是说我这个侧重于因，我那个侧重于果，如何如何，它没有侧重，它只要是缘起的就是空的，你不管是什么，反正你只要因缘产生就是空性的，你的脑海里面的思想是吧，你我突然冒出一个思想，你冒出一个思想也是缘起的，也是空的啊，马上就一缘起故性空，马上就出来了，你是因缘产生就是空性的，所有的法你再坚固的须弥山也好，铁块金子也好，反正只要是因缘和合它就是无自性啊，就完全可以这样抉择，无自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依存缘起的，当然就是说每个出现五大因的一种它的一种必要，也是因为众生的根基啊，有些人呢就适合于金刚线因，他觉得金刚线因非常非常的相应我，他就通过这个就很直接就抉择空性了。有些道友呢比较习惯离多因，他反正我喜欢离多因，一下子觉得空性。有些呢可能是喜欢其他的，有些可能就缘起，只要缘起的就空性的，这样。所以说这个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都有它自己相应的一个因，只要觉得空性都一样。但是呢，指出呢，缘起因的确它的一种不共的特点，啊，它可以就是说是这个觉得一切法因体果，它不是说只是对某一个侧面觉得因体果都可以觉得空性，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然后后面就讲到这个若有何人于此意视为相违不成立。岂能领悟您意旨？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对应他的科判，没有通达缘起理不能证佛。前面这个呢是他的铺垫，那么后面这个呢就是真正来讲的话，如果没有通达缘起不能证佛的教义，若有何人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名义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佛弟子还是一个外道还是一个世间人，于此意，那么对于缘起性空的这个此意呢，视为相违不成立。他认为呢就是说缘起不可能是性空的啊，他觉得呢就是缘起不可能性空，是这样的。那么与四位相违不成立，岂能领悟您意旨？那么怎么可能领悟您的意旨呢？其实佛陀的意旨是什么呢？其实佛陀的意旨呢，他就是这个万法的实相，就是那个出离轮回之道。尤其是说我不领会佛的意旨，我还不是生活的上好，我还仍然我就活得有滋有味的。但是这个活得有滋有味，它也是一种假象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出离轮回呢，它永远它还是就是说总体来讲是一个痛苦的自性，而且呢就是说非常苦的状态，它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所以说领悟佛的意旨，它意味着很多，这里面穿插着很多一种这个信息。领悟佛的意旨呢，其实就是领悟了实相，领悟的实相就是领悟了这个断除迷乱之道，就是领悟了斩断束缚，就是意味着领悟了这样一种这个完全解脱，意味着就是说完全不再受痛苦，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等等等等，所有的福利都在里面。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没有领会缘起性空，而且把缘起性空这个视为相违不成立的话，领会不了佛陀的真实的意趣。所以说咱们这儿当上是引用了这个缘起因的主要的根本的推理，这就主要根本推理在这个讲记当中就讲到了什么样一个推理的方式呢？一切万法无有自性缘起之故，这个就是根本的推理，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万法无有自性缘起之故，就所有的万法，不管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不管是色法还是心法，不管是轮回法还是涅槃法，所有的法，反正就是说只要是一切万法无有自性，我们说一切万法都是无有自性，为什么呢？缘起之故，一切万法都是缘起而生的，所以说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一切万法无有自性，缘起之故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就说是没有任何自性，无有自性嘛，没有自性就是空性的意思。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万法无有自性，缘起之故，缘起的缘故无自性，这个就看似就是很矛盾的一个推理。所以为什么说视为相违不成立呢？对谁对什么视为相违？对什么意思为相违？对于缘起故性空， 缘起而性空，就他认为这个是相违的，他认为这个是不成立的。如果你认为这个不成立，那就是没办法领会佛的意志，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因为很多宗派呢，要不然就认为如果是缘起的有显现，但绝对不是空的，如果是空的绝对不能显现的，是这样。他就完全把这个显现和空完完全全分成两个东西，而对于说把两个似乎矛盾的东西放在一起，缘起故性空，只要是缘起的就没有本性，就不会，它就是一个就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的同时有显现，这个方面就接受不了了。所以说能够接受这个的方面呢是非常困难的，即便能够接受一部分，但是它根本的问题它就不可能接受，是这样的。就好像前面我们讲的，就像这个有些小乘的行者啊，有些唯识宗的修行者再次觉知的时候，缘起性空他可以接受一部分，他说完全不接受也不是，他可以接受一部分，但是呢你如果要深入到他的那种最根本的，比如说圣义地的一种成就，那就不干了，那就不行，这部分不是缘起性空的，其他部分可以是缘起的，是这样。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还是没有完全领悟佛的学者最究竟法界的这种意志，还没有领会到。所以说呢，为什么中观宗会对这个宗派也破，那个宗派那个宗派也破，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说还保留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相违的一种执着，他总是认为这个是相违的，缘起是不可能是性空的。所以说呢，中观宗就要打破他们的实质，就开始破，把从外道从世间人破到外道，外道小乘有部经部唯识宗等等等等，只要你保留了一种实质，它都要破。所以破完之后呢，哦，即万法是离虚空的，空性当中是可以缘起。如果你保留了任何一个法，都不可能缘起了。是这样的，只有万它的本性彻底的无自性才可以一缘而起啊！这个后面我们还要讲这个问题，是很稀有的一种意义，所以说就不能够领悟佛的意志了。所以说如果没有通达缘起性空的含义的话，就没办法。下面我们看第二课办的，缘起空性是佛陀的究竟意义分三：一，若通达缘起无有自性，也可起作用；第二，若未通达缘起，堕入深渊；三，是故缘起空性不相违。第一个科判呢是，若通达缘起无有自性，也可起作用。那么如果通达了缘起，如果通达若通达，就说是这个，如果通达这个缘起无自性的同时也可以有作用，二者之间是不矛盾的。允许有朝一日中现见空性缘起意，方知自性本为空，能有作为亦不备。那么允许有朝一日中啊，就是说你曾学佛陀的经典当中的案例，就是说已经这样一种这个程序过或者已经保证过，有朝一日当中，如果我们有朝一日当中现见了空性缘起的意义，这个时候呢，方知自性本为空的同时，能有作为也不备的一种真理，你完全可以通达了。就是我们完全可以现见这个问题，现见了实相，现见了实相之后呢，就彻彻底底的可以知道自性的确没有丝毫的本体的同时，可以有作为，二者完全没有丝毫的违背之处，就是说这总有一天可以现见这样的真理。那么前提就是说我们要通达它的缘起无自性，那么就是说是现见空性缘起意现见空性缘起，就是说一切缘起它是空性的，空性呢也就是缘起的，那么缘起就是空性的。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把这个缘起的显现，因为有的时候缘起代表显现嘛，一缘而起就是显现，然后就把这个缘起的显现和空性呢，很自然的我们就分成两个，分成两个，就是缘起故性空，好像就是通过这个缘起这个途径，然后得到一个空性，这空性啥都没有。但是呢，其实这样呢，有时候我们这样理解呢，它稍微一点偏差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缘起故性空呢，就是说这个法本身，就是说瓶子啊、柱子这个法本身，这个法本身它是缘起的。这个显现它是缘起，这个显现法是缘起的，所以说这个缘起法本身它是无自性的。就是我们在说空性的时候，就是在说缘起法本身，不是说单单的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空荡荡的东西。就这个缘起的缘故，它无自性，它没有本性，没有本体。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就是缘起，缘起就是空性，缘起故性空嘛。所以说这个缘起的缘故呢，它这个法，我们说这个法是缘起的。所以说这个法是空性的，那么我们就反过来说，它是空性的，那么就是我们缘起这个显现，现即是空嘛，缘起即空，显即是空，但是我们说这个显现的法就是空的，为什么？它是缘起的缘故嘛。那么在返回它的时候，空就是显的时候，一下就不知道了，空就是显，这不对了。 好像刚上第一步的时候好像还可以，一反回头的时候空就是显的时候就感觉哪个地方也没对，是这样，他就找不到问题，真的好像哪里很别扭，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是为什么出在哪里，原因出在哪里呢？原因就刚刚出现了，我们就说了，你其实我们在说缘起故性空的时候已经把显现和缘起分开了，问题就出在那个地方，你已经把它分成两个了，所以在反回头反不过去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分开，我们要以这个观念不要把它打成两块，不要把它分成两个。这个空就是指缘起本身，就是缘起故性空，所以说这个所谓的一种缘起它就是无自性，缘起它本身这个显现本身它就是一种无自性的。所以当我们说无自性的时候还是在说它，还是在说缘起嘛，因为它缘起性空嘛，显就是空，所以空就是显了，反过来讲就空就是显嘛，就这个空不是一个空荡荡的，你没有把它分开从另外一个东西左边啊，就然后就是现就是空的时候有个现啊，左边出现一个空，好了，这个是空的，反回去反不过去，不是这样的。而就是说这个显本身就是空，这个显我们只是在觉得这个显现的本性，显现的本性它是无自性的，所以这个无自性是就是它的无自性，就是这个显现法本身的无自性，所以这个无自性不代表没有，是吧？我们说显就是空嘛，你看这个显这个缘起，其实这个缘起它就是指的这个空，所以说缘起它就是一个无自性的，主要是只是我们知道它的本性，通过缘起故性空来知道它这个缘起法显现法本身无自性。但是这个无自性本身呢，它也不是一个单单的东西，它这个无自性它这个空性就是缘起法本身，缘起本身就是无自性的，所以你反回头的时候一反回来就是显现本身，说现就是空，空就是现，你反回头的时候就是这个显现嘛，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法暂时抉择的时候有显现又才显现了空，但究竟来讲的时候呢，显现也没有空也没有，二者之间都是离析的，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空性词句方面有的是容易理解，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很多比较细微的地方我们如果不去认真思维的话有的时候还是搞不太清楚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知道了，就是因为现就是空，空就是现，所以说你看这现见空性缘起意，真正我们在抉择的时候不可能是同时现见的，它必须分两个步骤，缘起故性空，空性故缘起，它必须要这样来，是这样的。但是呢，现见的时候呢，就是甚至现见的时候一刹那就同时知道现和空，它就是不矛盾的，缘起就是性空，它是一刹那现象，不需要轮番。这个丁家宝轮番会讲，然后呢后面讲的话，方知自性本为空，能有作为亦不备。这个时候呢就完全的通达了，是什么呢？自性空的同时有作为，而且这个空不是这个东西拿走了，这个东西打碎了它是空的，而是说这个法正在显现的时候，正在有显现的当下，它不是有缘起的吗？正在有显现的当下它无自性，这就是它的空，不是说这个显现法没有了是空，而是这个不是说这个水已经倒光了这叫空，不是这样，这太简单了，而是说这个法正在有的时候它是空的。所以说呢，因为它二者本来是无，本来是一味的嘛，所以说正在空的时候当然就有显了，真的空的是有显，有显就有作用了，是吧？这个是肯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是现就是空，空就是现，而且通达就是自性空的同时有作为，在大空性的同时有因果，因果不虚。为什么因果不虚？因为这个因果它是缘起的，所以说因果本身是空的。在这个因果空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空不是说把这个因果灭了才空，而是说这个因果本身是空的。所以说当这个空出现在因果，它这个因果的本性啊，它的一种特质特征啊，因果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空性，它是空性为它的特征，生成的特征。所以说当它这个因果在空的同时没有离开显现嘛，刚刚我们讲不是分成两个了，没有离开显现，所以当空的时候就有因果嘛，因果就在这儿，它没有说就是说空的时候就没有因果了。所以说呢，就是空的时候因果它就是这个空是因果的空，空是因果的空，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空是什么的时候，空就是因果。那么有空的时候有没有因果呢？空的时候有因果，有它的作用，有它的显现，有它的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因果上面体现的就是丝毫不虚。所以说我们就是在空性的时候有因果，然后呢就是说有因果就有它的显现，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说没有因果不取舍的就错了，我们说取舍是我们说在取舍因果的时候是实有的也错了，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样的呢？就是说我们在取舍因果的时候，知道正在取舍的时候它是缘起的，正在缘起的是这个本身它就是空的，就无自性的，说正在无自性的时候它这个缘起还是在运作，仍然在运作， 所以说呢，就是说空的时候它仍然有因果，因果仍然不虚耗的。所以说关键我们就是千万不要在分析的过程当中自动的就把它分成两个，如果我们自动的话分成两个那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要有意识的不要让它分成两个。哎，我有意识的就我这个空就是在显现法上面我就要安立空，而不是说显现就是说是个缘起故性空，然后就空性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自动就分出去了，那没有这个自动分出去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缘起本身它就是空的，就是无自性，是这样的。然后在无自性的时候就是缘起嘛，现空就是现，就是它的缘起本身。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当你有空的时候，能有作为亦不悖。当你在空的时候有因果有作为啊，它当然就是一点都不违背的，完完全全可以安立，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现空无二，空性和显现是无二的，空性和因果是无二的，是这样的。有正在因果的时候它无自性，正在无自性的时候它有因果，这个没有两个，没有两个，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两个了，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说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在就觉着空性的时候还是仍然有因果，而且在取舍因果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必须要非常慎重，事故见解比虚空高，取舍业果较分析啊，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这样缘起性空，第一个它是它的本性，第二个呢我们可以通过缘起性空，空性缘起来抉择世俗的真相和圣意的真相，第三个呢空性的同时我们就做因果的取舍，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证悟这个空性的。它虽然是空性，但对我们而言现在还没有证悟，所以说我们现在只是抉择了缘起性空，空性缘起的这样一种它的一种状态。但是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真实的证悟这个空性呢？你必须还要在你这个空性的现空无二，在缘起的同时空性的这个时候来抉择去取舍。那么这个取舍的一种方式就意味着你证悟的一种快速与否，或者说正确与否。比如说它空性的同时有因果，那么如果我们在空性的时候有因果，你不管怎么样它都是空性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取舍那就是错了，那就错了，颠倒了因果。颠倒因果的话，就如果你因果颠倒了，它就会朝颠倒的方面发展。那么如果你造恶业，它的业果也不虚的，造恶业它也会朝痛苦方面发展。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如果要真实的证悟的话，因果世俗因果方面必须要随顺于证悟空性之道。怎么样才是证悟空性之道？断除恶业，第一个断除恶业断除恶业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修善法，修善法的时候呢要修能够帮助我们证悟的善法，比如说菩提心、出离心这样的善法。而且呢第三个呢就是说在修持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必须要相应空性来间接来修行这一切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在修的时候，我正在修菩提心的时候，正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它是无自性的，无任何众生可度，无佛果可成。那么正在说没有什么众生可度的时候呢，它我们正在做就为了度化众生积累资粮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现就是空，空就是现的缘故，缘起性空，空性就缘起，它二者之间没有分离的。但是没有分离的时候呢，某一种缘起可以随顺你帮助你证悟，某一种缘起不能让你证悟，这个也是一个很稀有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通到这个时候呢，能有作为呢，也不悖也不会有这样一种违背。第二个科判呢，若未通达缘起堕入深渊，然后如果没有通达呢，就会堕入深渊当中是这样的。若是与此恰相反，空性不可起作用，有作用则无空性，坠入恐怖之深渊。那么如果把这个缘起性空视为相反空性就不起作用，有作用则无空性，如果堕入到这样一种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当中的话，就坠入了恐怖的深渊了这个修行者呢就是堕入了非常恐怖的深渊。那么前面是缘起故性空，空性故缘起，二者之间呢就是说是空性的同时可以有作用，这个是完全不相违的。但如果我们没有通达，我们认为空性就不起作用，如果有作用就不是空性的，如果是把二者分开的话，那就没有相应于实相，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叫堕入恐怖深渊呢？有两个方面可以理解的。第一个的话，就如果认为空性不起作用，他就觉得取舍业果没有用了。为什么取舍业果呢？因为就是空的，一切万法是空性的缘故，一切万法既然是空的，我就不用去做什么任何的善法，也不用断恶，也不用修善。但是呢嘴巴上说不用断恶修善，但实际上呢是肯定不修善的，肯定是造恶的，这个毫无疑问，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无始以来的这个造恶的习气已经自然了，现在根本就没有对峙的东西，你不可能不去就说是这个不去就是造恶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讲肯定不会去做取舍。第二个呢就是说若作用则无空性，他就觉得空性是不是佛说的，他开始诽谤空性， 第一个是相信过度了，是这样，但是他也没有真实的去相信，他反正就认为，哎，你看佛经当中讲没有业果啊，那没有业果还取舍啥呀？不取舍了，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因为不取舍业果，他也会堕恶趣，很恐怖。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认为业果是存在的，有作用，但是不是空性的。如果说空性，那就肯定不是佛法，这空性肯定是邪教，肯定是不是佛法，他开始诽谤空性，诽谤空性的罪业非常大，所以也是堕入恐怖深渊。从这两个侧面来讲，是堕入恐怖深渊。还有一个堕入恐怖深渊的意思，就第二层意思，这个是第一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有两个侧面，那么第二层意思，什么是堕入坠入恐怖深渊呢？因为就是说你没有觉知到万法实相，没有觉知到万法实相的话，其实呢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相应于实相，你没解脱到，没有解脱到，整个轮回就是一个恐怖深渊，就是说你不出力，没办法出力轮回，出力不了轮回，这个就是一个恐怖深渊，是这样的，因为你没有解脱到，你是落入在边际间当中。落入到长短见，落入到有无见当中，当然就是无法处理轮回，整个轮回就是恐怖深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如果没有相应实相的空性学者，那是没有解脱到的，没有解脱到，你就会在轮回当中不断的流转，不断的流转，是这样，感受整个轮回当中的无与伦比的非常非常大的痛苦，是这样。所以这方面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没有通达的话，就会堕入深渊。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当然呢就是说这个里面呢，就是不是说精神当中不通达一定会堕深渊的意思，一定堕恶趣。如果我们精神当中就是说我没有通达空性，但是我修了这些善法，比如说我修了人天善趣的因，他下一世当中呢也不会堕入恶趣的。然后如果精神当中修了菩提心啊，虽然还没有成就，修了我们还没有修空性，但是我们修了菩提心呢，有下一世我也不会堕恶趣。虽然你还会在轮回当中再流转一段时间，但是你现在所修的因啊，暂时来讲，要么就人天善趣的因，你会暂时的转成人天趣。但是如果修的菩提心呢，也可以在轮回当中。这个感受这样一种这个人天善趣，而且同时修行善法，乃至于哪一天就遇到了真实的空性，升起了定解，而且为了证悟空性不断的勤奋，无比的勤奋去证悟空性的因缘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快也可以轮回当中解脱了，是这样。所以说如果就是说没有真实的用通达缘起空性的话，就会堕入到很恐怖的深渊当中，很有可能就是说不通达缘起空性，导致这个谤法，诽谤空性的教法，是这样的。所以诽谤空性教法的这个情况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学习佛法的人也会有，有的时候他不懂这个空性的大乘的教义，开始诽谤空性，诽谤大乘，这个也有的。还有一些世间人他就说，哎，你这个佛教当中讲这个空性啊，好像是就是很没道理等等，还是诽谤，也有可能堕入深渊当中，是这样。所以要错解空性，诽谤空性，还有说没有如理通达空性和轮回，都是可以安利堕入恐怖深渊的一种这个不同的含义，这样的。我们今天我们的一种课就讲到这。
此佛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三恼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